这里是中国知名调查记者王志安的新闻脱口秀王菊拍案，每天王菊和你一起观察中国，用冰冷的理性温暖世界。
各位，自从3月15号啊，喜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郭文贵啊被美国的 FBI 抓起来之后啊，全球各地的喜国子民应该说度过了风雨飘摇、动荡不安的一周啊。但是情况在昨天，也就是3月21号发生了一些变化。郭文贵啊，通过这个律师啊，跟自己的3C办公室的革命战友啊通了电话，然后呢讲了他在狱中的情况，并且以他们的名义给他在全球的喜国子民写了一封狱中来信。应该说这封信啊起到了稳定大局的作用，他就发表在喜国自己的媒体国媒体的首页上。这封信啊大致分为上下两部分啊。第一部分主要是介绍了一下郭文贵在过去的6天在看守所里啊都经历了些什么。他就讲啊，郭文贵被抓起来之后首先进行了病毒隔离。虽然说现在全美国啊对这个病毒早已经都不进行任何隔离措施了，但是郭文贵毕竟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呢，所以说他的这个待遇跟别人就不太一样，所以他一进监狱之后啊，马上就进行了5天的病毒隔离。在3月17号这一天理了发啊，3月21号这天刮了胡子，从这个隔离出来之后啊，立即就把他安排在了条件最好的一个监舍。这个监舍里头啊，可以淋浴，然后呢，同伴呢都比较文明，然后同时呢，这里还有厨房可以做饭，吃的据说比3C办公室还好。更重要的是啊，这里头啊，这郭文贵还见到了自己的战友。那警察里面很多人都知道爆料革命，对郭文贵是极为尊重啊。郭文贵呢，也就在这个过程中间给自己的子民呢提出了3点寄语。第一点啊，就不要乱。各位一定要记住啊，兄弟姐妹啊，有福啊不一定可以同享，但是有难一定要同当啊，就是剩下最后一个馒头也要大家一起吃。这是核心的核心，不要乱了，要紧紧跟随联盟、铁血组和农场，大家只有团结才有力量。第二，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眼泪、担心、恐惧，一定要记住各项工作不能停，要行动。第三，315的事情啊，其实七哥事先都有预感，七哥走的这一步啊，其他战友就不用走了，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不发生我们这联盟都不可能走下去。因为有了这件事情以后啊，他就锻炼了我们的应变能力、团队能力，考验了整个喜国啊全球各地的战友的感情，也让我们知道了谁是真的战友，到底世界上有多少人跟我们在一起。说实在的，正是因为革命形势大好啊，中共出来捣乱呢，才为喜国啊革命大业制造了这个障碍。但也正因为有了这个障碍啊，其实喜国未来的前途发展才会更好。所以啊，这个郭文贵给自己的子民说啊，他一定会有尊严的从这里走出去。哎，应该说过去的一周啊，全球各地的喜国的子民确实有点乱。我看了一下他们各地的情况，他们大概分成了4派。一派呢，应该说就是怎么说，一切尽在掌握中派，就认为啊，这一切的发生啊，其实郭文贵早就知道。你想七哥是什么人呢？那中南海里头发生的这个一些事情啊，人七哥尽收眼里，爆料革命嘛。那既然他的情报能力这么强，那么他其实自己被抓能不知道吗？
为什么我们说七哥能够预示到这个事情发生？5点100个 FBI 来了，这一切七哥是一切在预料之中。大家就想想，巴努当时被带走的这件事情，七哥都能知道的话，他自己的事情会不知道吗？
七哥最重要的就是情报呀。
比如说他们什么时候要来，几点要来，那七哥肯定是知道啊。
七哥其实早就盼着这一天的到来，而且他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的到来。
你只要说我们知道七哥有这一步棋，那我们心里就很安稳了。那七哥什么时候出来，早出来还是晚出来，那七哥他自己在掌控之中，
他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这就像那个算命的人，他能给别人算命算得那么准，他自己的命肯定也能算到，对不对？比如说你自己眼睛瞎了才能给人算命，那必须是你都能算爆了。所以这是一派，说的也挺有道理啊。第二派呢，就是说怎么说呢，风淡云轻派，认为这件事情对于革命形势来说啊不算什么。
邪教和社会魔鬼、强盗、 流氓骗子反华陪华灭华集团制造病毒传播病毒制毒贩毒犯罪集团，反人类反文明反文化反科学反进步反发展反秩序反人性的种族灭绝大屠杀犯罪集团，集中力量干坏事，集中力量搞破坏，以坏为导向的跨国犯罪集团。那么今天文贵先生被带走的这件事非常小的事，根本就不是些什么事，这是什么屁事还给了吗？我们在国内经常遇到这些什么事，在美国法司法监狱中心似的，就像玩一样的。听中国联邦人高宝良，我来自洛杉矶盘古广场。
第三派就同仇敌忾派，就说本来革命大业已经不错了，喜国的革命形势也非常好，喜国的农场也在发展壮大中，喜币也正在跟美国的这个美联储啊准备签合同呢，然后喜币这个要准备要通行全世界，对不对？要取代人民币，就在这革命大好形势之下，看这个七哥被抓起来了，这万一革命形势要失败了，很多人的后路都没了。
我觉得郭先生对咱们每一位战友他是有再造之恩的，我的生命就是郭先生给的。
你说气不气 DOJ 也好 SEC 也好对七哥出手，把七哥跟我们强行分开，为什么？中共现在就要对台湾出手了，七哥是对中共最了解的，中共想什么时候对台湾出手，用哪种方式，从哪个方位，这个世界上只有七哥，只有七哥才成功的阻止过中共对台湾的出手。你那个 DOJ，你这个 SEC， 你配合着中共把七哥隔离开来跟世界，你这是帮中共。如果说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对我来讲，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情啊，是生与死的那个区别啊，只有一条后路啊，就是被遣返回大陆啊。我还有三明治，还有航空母舰，毫无悬念的，我们一回大陆可能就会被逮起来，没有别的选择的，这就是个生与死的选择啊。
第四派就是行动派，3月18号，喜国在美国的子民呢，就动员了差不多有100人之多呀，他们打着喜国的国旗呀，就到了七哥的住宅下面，然后就要求美国政府必须立刻无条件释放郭文贵。
他说他非常感谢郭先生，因为郭先生是把病毒的真相以及疫苗的真相告诉给了全世界的人，所以呢，他们是把郭先生当成一个恩人来看的，把郭先生的这个相片给打印出来。我们才是这个地球上现在仅剩的希望，他们住在这个楼里的人，包括这幢楼里面最大的住户，最有钱的那个人，他竟然就在光天化日之下被 FBI 这样强行带走。起诉书上说 SEC 他代表所有的 GTB 的投资者，然后我们是受害者，然后说去起诉郭先生。你们是受害者吗？
不是。
你们满意你们 GTV 的投资吗？
满意。
来喊 You should have your own freedom here in United States. No freedom. Free Moscow.
Free Moscow.
Free Moscow.
Free Moscow.
郭文贵自己的 YouTube 账号这两天呢，其实也频繁的开始发出一些这个他们郭媒体制作的视频啊。这视频里头就讲到，郭文贵这次被抓，疑点重重，五大疑点。最核心的内容啊，他们就认为啊，就是郭文贵反对中共，然后搞爆料革命。那么他现在为什么在美国被抓起来呢？最重要的原因，就美国整个的司法体系啊，已经全部被中共收买了，美国现在危险了。包括就郭文贵那天，就是刚被抓起来之后，不是上法庭聆讯吗？检察机关都承认他们跟中共搞合作，而且说实在的，就这一个。美国司法体系被中共这个收买啊，跟中共合作这件事情啊，郭文贵七哥早一段时间内早就预料到了。
美国这个国家在过去几年真的是已经没有法律了，真的是没有法律了。美国这几年最大的是美国这个国家的司法部 FBI 很多人对我们整个新中国联邦的行为很多是完全不尊重法律的啊，完全啊，而且不但没有法律，几乎近乎于黑帮的行为啊，而且很多事情比共产党还黑，啊，对战友的伤害。所以现在我们必须打游击战。我们过去五年对美国和西方的重大情报的支持，没有一样是假的。就这，还有人像海根巴森、斯蒂芬问、埃利波伊迪啊，还有什么马丁就斯这帮流氓媒体，还有这些主流媒体，都拿共产党的钱对跟共产党勾兑。就连推特，他连碰都不敢碰，说都不敢说， 把郭文贵的账号给恢复了，敢都不敢啊，就是因为被共产党绑架了。就这啊，美国司法部等包括有些检察官完全利用假的信息、假的证据和这个律师事务所对我们进行打击，我们不怕，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啊，反而我们会越来越强大。
这一次文贵先生就要以身为饵来钓鱼，钓出美国司法史上最大的黑暗。这一次是共产党一次 all in 式的，共产党和这个卖美贼 all in 式的一次，就是来塞浪啊，叫做啊，就一扑过，我要跟你 K 到底。他能不能达到效果呢？
如果中共和卖美贼认为限制住郭文贵先生的自由就能让灭共进程停止，那他们就完全错了。3月18日揭露 CCP 渗透美国抗议迫害 Miles 大游行的现场，长岛哥喊出，我们都是 Miles 郭，我们是热爱并追求自由，希望用行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群体。中共最想看到新中国联邦人自乱阵脚，但是我们用行动击碎了他们的幻想。用郭先生的话说，所有的事情不能停，该干啥干啥。
我有时候看这个喜国的这些子民们嘛，我觉得这个我有两种心态，一则以喜，就是说觉得他们挺可笑，是吧？用这种循环论证的方式来说服自己啊，明明郭文贵已经被抓起来了，美国的警方都列出来那么多这个所谓证据，他们就是不信，一则以悲呀、啊。其实很多人被骗呢、啊，他们也是倾家荡产，他们也其实有很多人毕其一生的财富都被郭文贵给骗走了。但是即便如此，你看，面对现在郭文贵已经被抓起来的现实，他们还是不愿意相信。我今天就来讲一讲啊，其实郭文贵啊被这个美国的司法机构抓起来之后，他未来到底有可能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到底有可能被判多少年。现在啊，围绕着郭文贵啊未来有可能在法庭上被起诉啊，大概分为两种意见啊。一种呢，就是很多华人媒体讲，你看他的罪名11项加起来195年或者是215年。另外一种呢，就是郭文贵的这些子民们认为郭文贵啊一切都尽在掌握之中，其实就是中共破坏的，所以最终在法庭上他一定会无罪出来的。我们个人觉得啊，就是这两种标这个观点啊肯定是都不太靠谱。首先是啊，美国的这个司法制度啊，这些罪名不可能累加，不可能简单，那些都是标题党。因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这个刑事审判制度过程中叫疑罪从无。疑罪从无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检察官要起诉一个犯罪嫌疑人啊，他这个罪名要么成立要么不成立，他不存在中间状态。举个例子啊，这个人比如杀了个人，你要起诉他，你说我起诉他一级谋杀，一级谋杀叫蓄意的嘛，对不对？那么你在起诉的过程中间，如果最后蓄意的一级谋杀没有成立，这个人当庭就释放了。他不存在说一级谋杀不成立，我给你自动降级判为二级谋杀，不可能。所以你看美国的检察官啊，在起诉犯罪嫌疑人的时候，他都会起诉一大堆罪名。比如说当时那个周立波，大家都知道那个案子啊，他不就带了一把枪吗？在这个车上啊，他检察官起诉的时候一下子起诉了5项罪名。这个为什么检察官啊他会一下子起诉一大堆罪名呢？就是在于啊，他这些罪名中间有非常容易满足的，有的是中间状态的，有的呢是不太可能满足，但他尽可能的希望最后法院能够裁决成功的。那么这样的起诉策略啊，就导致什么呢？就是说万一要是好几项不成，我总能成2项，成2项这个人就被判罪了，这是第一。第二啊，其实不同的罪名即便是都成立，它其实也不一定非得简单累加。美国一共只有6个州啊，它其实可以裁定你的刑期是可以怎么说分别服刑，还是说合并在一起。比如说你诈骗了300个人，最后分别判你啊，一共是判你服3个10年有期徒刑。那么有的州就规定合并执行了，这3个10年合并在一起，比如说执行15年。有的州就是裁定你必须这3个10年是分别服刑，但这一共只有6个州有这样的制度。所以说即便郭文贵啊他所有的罪名都成立，他也不可能服刑195年，所以那些分析不是特别靠谱。另外我就说这喜国的子民啊认为郭文贵这次可以全身而退，我认为也不靠谱。所以今天咱们就来分析分析啊，这郭文贵被起诉的这11项罪名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有可能成立，如果成立的话他到底可以判多少年啊。 首先我们要普及一下美国的这个刑事审判制度中间啊，如果啊是刑事判刑，他把这个刑事罪名大致分为了43级。如果你要是没有这个前科，像郭文贵这种经济犯罪，他基本上这次呢就是诈骗啊，就是基本上第7级。因为郭文贵这次11项罪名里头大概分为这么几类，一类是诈骗，比如利用郭媒体啊、洗币啊、记俱乐部啊那么这个几个方面啊来诈骗。再一个呢就是洗钱，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非法货币交易啊，大的类别就这几项。那么诈骗在美国其实量刑挺重的，它基础罪名是7。那么你诈骗的数额其实规定的挺低的，就是说如果你要是高于6500美金，低于15000美金，其实没多少钱，你看几万块钱嘛，就往上加2。随着数额的增长就一直往上加。那你想郭文贵这几项诈骗的这个罪名啊，郭媒体啊，还有这个农场啊、洗币啊，它每一项啊都涉及到好几亿，加起来差不多就10亿嘛。那么我们给它加了一下，按照这个表啊，就是这个表格啊，给大家看一下，就这个表格，它基本上可以加到27级，27级这样子。然后你别着急啊，这个27级之外还有其他的计算方式，比如说如果你要是在这个诈骗案中间你是头目首领啊，加2。如果你跟别人共谋还要再加2，是吧？那你想想郭文贵在这里头肯定是共谋啊，对不对？肯定是头目啊。除此之外，如果你造成的这个受害人人数超过10个人，那还要再加2。那你想想郭文贵这个诈骗的这个那受害者成千上万，这肯定是符合标准的。另外如果这受害人因为你的诈骗生活啊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这还要再加2。这个其实受到影响啊，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下，这个量刑标准啊，这个所谓的这个符合标准也并不高。比如说你的养老金几乎给炸没了，或者说你这个从高尚社区搬到了一个低廉的社区，这都算因为你被诈骗生活受到了巨大影响。所以这7788一家啊，我们大概给郭文贵算了一下，他的这个罪行啊，如果诈骗罪成立大概是在33级。那这个33级啊，如果按照美国的司法制度啊，它量刑啊大概在27年左右，27年到30年左右。所以呢他其实我们也算了啊，当然这他也有可能这几项都不一定都能成啊，但他最低也得在监狱待15年。这还是只是诈骗啊，他还有其他的呢，就是非法货币交易啊和洗钱啊。如果那几项罪名放在一起啊，叠加在一起啊，他可能还要再往上一点。所以啊郭文贵这次啊其实全身而退的可能性啊是很小的。虽然说在现在很多洗国的子民看来啊，他在监狱里还享受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待遇啊，监狱里的警察对他也是崇拜有加啊，但他其实啊真正能够有尊严的从看守所里头走出来的可能性啊其实没那么大了。
我告诉大家过，文贵的本事就是隔空取钱啊，隔空取钱啊。
那紧接着我们就分析一下他这几项罪名成立的可能性有多大啊。我们刚才讲了啊，郭文贵这个所有的11项罪名里最严重的就是4项诈骗罪。这4项诈骗罪里头第一个是郭媒体，郭媒体是他当年成立的嘛，成立完之后呢就把郭媒体以4.几亿美金的价格卖给了全球5000个投资者。在这里警方调查发现啊，他这里为什么有问题呢，他从这4.几亿美金里头他拿出来了1亿美金投资了一个对冲基金。那这个对冲基金的受益人是他的儿子。那这其实就显然是属于这个诈骗了啊，这是应该说这个案子他后来已经和解了。他们同意向那个受害者支付5亿美金嘛，所以说证据是非常确凿的，这是第一个。
胡说八道，放屁。
第二个就是喜马拉雅农场啊，这喜马拉雅农场啊，它在全球各地啊，它不是搞了这个很多农场，让大家去给这个农场贷款，贷完款之后1美金的贷款就可以转一个郭媒体的这个股份，这个呢他一共搞了1.5亿。但是他这1.5亿里头啊，他拿出了3700万去买这个游艇去了，这个游艇也被美国警方给扣了。然后他的财政部长于建民也拿了1000万美金呢转到了自己的账户里。那这个呢其实证据也是非常确凿的。
你就造谣，
FBI 从来没调查过文贵， 郭文贵对着视频直播说的 FBI 从来没调查班农。
第三个就是他是洗币，洗币我不是讲了吗，他发行这个洗币之后啊，号称是这个涨了270倍，是吧？但他怎么运作这洗币的呢？他这关键过程中间他造假，因为他说这个洗币将来可以取代人民币啊，而且未来跟美元之间也会形成一种兑换关系啊，可以用洗币买东西啊，他们就造了一个假，就买那个法拉币，法拉第，买一个很贵的法拉第，他说他是用洗币买的，但实际你想想，人家法拉第怎么可以收他的洗币呢？所以他就其实没用洗币购买，但是他用给他底下这个洗币的投资者，哎，全程造假，给人感觉他是用洗币买的，这也属于虚假陈述诈骗的一部分呢、啊。
天助我们！
第四部分就是那个 G 俱乐部，这个 G 俱乐部呢，就是郭文贵啊，搞了一个俱乐部，说给全球范围内啊，这个洗国的子民也包括其他人提供豪华服务的，坐游艇也行啊，坐飞机也行啊，住五星级酒店也行啊，一共分五级。第一级，你往里存10000美元，一年年费是500美金。最后一级要往里存50000美金，然后呢，一年的这个年费是2500美金。他这就是个 G 俱乐部啊，他一共搞了1.6亿美元。我说这个确实是我有时候不太理解啊，就是这个全球这个有钱的这个华人真是不少啊，就郭文贵就是搞了这么一个俱乐部，也搞了1.6亿美金。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就是这 G 俱乐部，虽然警方其实也在起诉他这个内容里头啊，但其实成立的可能性可能没有那么大，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商业项目嘛。虽然他拿着这里头也去买豪车啊什么之类的，但是他属于他赚的钱嘛。但是他那个非法货币交易啊，还包括洗钱啊，其实能够成立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就是你想啊，他发行洗币啊，就这些东西啊。所以综上所述啊，我个人觉得啊，就郭文贵啊，其实最有可能被成立的这个罪名，就是诈骗罪里的前三项，就是利用郭媒体，还有喜马拉雅农场，还有这个洗币这三项的诈骗啊，这个罪名成立的可能性非常之高。
这种黑是无法想象的，完了，你完了，完球蛋了。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美国这个国家对这个诈骗罪啊量刑是一直比较重的。前些年硅谷不是有一个很著名的案例吗？那有个女的叫伊丽莎白·福尔摩斯，19岁的时候就辍学啊，还创立了一家高科技的生物企业。他号称是一滴血就可以验证出癌症、糖尿病啊，所有的这种遗传类疾病啊，吸引了无数人给他投资啊，包括那些默多克啊这些人啊都给他投资。最高的时候，他这公司的估值有90亿美金，但是后来呢，他这家公司啊被《华尔街日报》给盯上了，就发现他其实这些检测根本不靠谱。紧接着，美国的 FDA 就来去调查他，调查的结果发现啊，其实他那个所谓的滴血能够验证这个疾病的事根本就是假的。那这件事情最后引起了无数的诉讼啊，最后他也被刑事起诉，最终呢就被定罪判刑是135个月，11年零1个月啊。你说重不重？其实相当重了。所以郭文贵啊，我跟他比较了一下，我觉得他跟那个伊丽莎白·福尔摩斯比起来啊，要比他严重的多。首先是他这个涉及的案值高，因为那个人虽然估值了9亿美金，其实真正诈骗有1亿多美金。另外涉及的人数要广得多，那个人呢，你别看诈骗的数额挺多的，但多数都是投资人、投资基金。但是郭文贵不一样啊，他所诈骗的人呢，大量都是普通人呢，尤其是普通人的这身家性命的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在我看来，郭文贵最终啊，这判刑的幅度啊，很可能会比那个福尔摩斯要高。对于他来说，现在最好的策略实际上就是跟警方配合，做这种变速交易。但是说实在的，郭文贵现在之所以不愿意跟检察官进行变速交易，我个人觉得，可能对于他来说，40年的刑期跟20年的刑期差别也不是很大，所以还不如现在顽抗到底。但最后我还想说一说啊，我看到那个洗国的那些老百姓啊，那么笃定的相信郭文贵啊，天天在说服自己啊，我其实心里挺不好受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些人呢，就挺像国内传销组织里的那些受害者。就一方面吧，他们本身是受害人，自己的钱都被传销组织骗走了。但另外一方面呢，你看到他们沉浸于那种信息中间，不断的说服自己啊，又觉得挺可悲的。 就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啊？或者说这样的骗局为什么可以实施啊？我个人觉得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呢，就是制造信息茧房。你看到了吗？这些人虽然出国了，很多人实际上不懂外语，所以他接受信息要靠国媒体，那国媒体告诉他什么他就信什么。第二个就制造梦想嘛，老想一夜暴富，总觉得好像是加入到这个国媒体了，那东西将来可以升值100倍，不就实现了财富自由了吗？是吧？第三个，你会发现这些人在逻辑上啊，总是会犯一些循环论证的错误。你比如说郭文贵反共，那么是不是所有针对郭文贵的法律行为都是共产党制造的呢？这在逻辑上你想就不通，对不对？因为他还有可能是因为真的诈骗被美国司法机构起诉嘛。但是这些人就会认为，因为郭文贵爆料中共了，所以针对郭文贵的所有的这种行为都是中共干的。那你想想，这样一种循环论证不就陷入到了一种自我说服的过程中间去了吗？挺可悲的。其实这些人呢，我知道很多人其实到了海外之后也并不是特别富裕啊，他们很多都把自己毕生的积蓄交给了郭文贵。这一方面说明郭文贵这个骗局啊，我觉得特别的，怎么说呢，特别的恶劣。但另外一方面也说明很多海外华人到了海外之后啊，仍然缺少这种辨析能力。他们呢只生活在自己所谓中文的圈子里，遇到像郭文贵这样的人，他们就会坚定的追随。所以啊，其实让自己接受更多的信息，通过不同的信息来判断一件事情的真伪，甚至啊他的价值观呢就变得尤其重要。所以啊，我在这里也奉劝啊现在喜国的这些老百姓啊，当机立断最重要的是事情啊，就是赶紧跟警方合作，提供自己被诈骗的这样的证据，最终呢帮助警察来冻结那些被诈骗的资产，以只有这样呢才有可能避免自己进一步的损失，将来呢也可能追回更多的钱，这些钱呢让受害者呢也能多多少少啊能够返还过来一部分。这个呢才是我个人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七哥最重要的就是情报呀，
比如说他们什么时候要来，几点要来，那七哥肯定是知道啊。
这一次文贵先生就要以身为饵来钓鱼，调出美国司法史上最大的黑案。这一次是共产党一次 all in 式的共产党和
我告诉大家，文贵的本事就是隔空取钱啊，隔空取钱。
就造谣吧。
完了，你完了，完球蛋了。